家人们早安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打错号码，所以一直进不来。今天是我们的生命交流会，第二次，开始的第二次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“活水涌流”。我们请圣丘来帮我们唱。唱一首诗歌，就是《生命活泉
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们知道，在启示录那里有说，凡渴的都可以来喝，都可以来喝。这乃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活水泉。赞美主，赞美主。
借我渴慕最后羞耻荒凉之地，没有一样能满足我心愿。但有一天，我来到基督十字架前，在那里有丰富活水之泉，请大家来饮生命泉活水。我今有快乐。我领的掌门主，请大家来饮生命泉活水，真是奇妙神丰富的预备，从神山顶流下的活水多甘甜，它使我一生快乐又欢畅。今有荣耀恩典福气随我脚步，我要每日欢呼哈利路亚，请大家来饮生命泉活水。我今有快乐，我领的掌门主，请大家来饮生命泉活水，真是奇妙神丰富的预备。请问你愿否今天来到嘉瑞山？那里有永流广阔的泉源。现在就主，请你前来白白取水，心灵干渴着必得掌门主，请大家来饮生命泉活水。我今有快乐。我领的掌门主，请大家来饮生命泉活水，真是奇妙神丰富的预备，请大家来饮生命泉活水。我今有快乐，我领的掌门主，请大家来饮生命泉活水。真是奇妙神丰富的预备。
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说他就是生命泉活水。哦，甚至神在邀请我们来喝，来喝，并且耶稣说：“哦，凡喝这水的人必定不再渴了。”赞美神，这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泉源，欢然取水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谢谢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这样的奇妙，并且这样的丰富，并且这个活水要供应我们直到永远。赞美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阿门，阿门，赞美主，主耶稣是的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。生命的活水是你赐下的，而且生命的活水只有你这里才有，因为是你付上极大的代价，摆上你的生命，流出你的宝血，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生命的活水。让我们来喝，就可以永远不渴，而且会得更丰盛的生命，让我们会满有平安、喜乐、自由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就是今天就是要来看，当我们喝到这个生命的活水， 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多么的自由，多么的享受，而且可以把你活出来，活得丰丰盛盛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今天愿你在这里对我们彰显你自己，彰显你自己的荣耀、生命的大能。感谢你。赞美你，主啊，开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，开启我们的耳朵，洁净我们的心，谦卑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要来领受，让我们要来喝，大大的喝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感谢赞美主，当我是2天在预备生命交流会的时候。就出现了，活水涌流这4个字，我想起自从我们今年 PC 特会以来，我不断的听到、看到很多美好的见证，在今年 PC 特会，特别发现神在我们当中做工，看到一些一年见一次。或者是几年才见一次的，很多家人的生命都在被主在制作，有很多的突破，很多的长进，看到耶稣的生命真的在他们的身上活出来，心里很感恩。就是回到家之后，我也听到很多美好的信息。是我意想不到的，很多美好的见证，都看到，就好像活水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涌流。我们先来看几处圣经，在主耶稣把他的生命比喻成为生命的。那个活水，在约翰福音第4章14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当主耶稣在井旁遇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主耶稣一眼就看到，这个是一个生命很枯竭的人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没有盼望。他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好辛苦，好孤独，好无助，所以主耶稣对他说："人若……"主耶稣就跟他搭起话来，先是跟他要水喝。那这个妇人就觉得很惊讶，怎么会一个犹太男人来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？要水喝，因为犹太人是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，不会跟他们对话，何况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讲话。接着主耶稣就跟他传福音，就说其实是你需要来向我要水喝，你这么大热天在中午的时候跑到。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打水，我知道你的里边的难处，你的枯干，你的绝望，你来我这里要活水喝。撒玛利亚妇人就说："我都提着桶跑那么远来要水，你手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打水的工具，你怎么会有活水？"但是耶稣回答说："人若渴了。"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就是我赐的水，不是你要来打的水。你打的水只不过指你一时身体的干渴，而我这个水是会进到你的。里面的生命的，而且 不只是一时之渴，可以解你永远之渴，是跟永远有关系的，跟永生有关系的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，我们往下看37节开始。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仗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”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吃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爵士当时在那里，在逾越节的前，在那个节日的最大之日，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，就这样说，要是有人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虽然第一句，人家可能觉得这跟我无关，我好好的，我没有口渴，但是第二句话，大家就会觉得很惊讶，他有什么水可以在我们腹中变成一个活水的江河来，那约翰呢，在这里就已经解释了，他是指着以后大家要受圣灵说的。那个时候，耶稣还没有升天，所以还没有吃下圣灵来，就是他还没有得着荣耀，所以圣灵还没有吃下来。我们知道，直到他受了死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埋在地里，三天复活，是时候升天，圣灵才赐下来，在五旬节的时候才赐下来。所以门徒后来才明白了耶稣那一天讲的话是这个意思。当我想到生命涌，当神给我活水涌流这四个字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周牧师写的，可以说是他的遗作哈，《圣灵与教会和信徒》这里边第一部的第七章是生命活水的江河，上面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7节到39节，然后下边的内容，主耶稣说的加上旧约圣经写的和约翰所加的注释，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信耶稣的人需要领受圣灵，才能有活水的江河从他们里面流露出来。活水的江河是指耶稣基督他那丰盛的生命，也是指领受他的圣灵，被圣灵充满说的。他的圣灵是赐人生命的灵，是叫人活的灵。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、哥林多后书3章第六节都有提到。而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是指着信他要领受圣灵的人，要得并流入他那无限丰盛的生命。主耶稣说，信我的人，从他腹中，就是心灵的深处，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我们若多加思考这句话，便知道其中含义极深。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已经为我们做加了注解。他说，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说的。信耶稣的人领受圣灵之后会怎样呢？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探讨。就是他会得着丰盛的生命，会有更多的爱，更多的，更有力量，更认识耶稣，更明白真理，而且会进入真理，会活出真理。我们在后边的一篇就是说，活水江河的象征，我们特别来读。对，活水江河的象征，就是里边有活水，能够涌流出来的这些人，他们的生命会有什么特征？活水的江河，就是基督那丰盛的生命，从我们里边流出来时，是表现在我们生活的许多层面和环境中，如无条件的爱、无穷的喜乐、出人意外的平安、长久忍耐、谦卑、柔和、宽恕、怜悯，又如苦难中有平安、风暴中有安宁、软弱中有能力，忧伤时有安慰，黑暗中有光明，孤单时有主的同在等，这些都是活水的江河流出来的特征，是耶稣基督丰盛生命的流露，也是人被圣灵充满以后所结出来的美丽生命果实。这些都包含在活水江河的广泛意义里边。我们看到，这就是，也可以说，是人被圣灵充满，多多领受圣灵之后，那个生命的改变，真的是非常的美好。我从特会回来之后，见到一些。见到一些人，听到他们的见证，我就是心里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人完全不再是我以前认识的人，他们的生命极大的改变。好像我见到一位姐妹，她是我去年带信主的，但是因为她很忙很忙，几乎抽不出时间来聚会。然后后来我也离开这里，到亚洲去，可以说完全没有机会牧养他。我只是鼓励他说：“你要祷告，要读圣经。”然后，经过一段时间没见面，那一天跟他见面，他就跟滔滔不绝地跟我分享见证，他讲到说。最近几个月来，他们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。有一个家人蒙了不白之冤，到现在还没有解决，还在等候解决。另外一个家人有一天，在马路上，正是要去看望另一个家人的时候，被一个冲红灯，他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个冲红灯的那个步伐的那个司机撞倒，扑倒在地上。那个他所戴的眼镜都抛到那个马路的对面，可见那个冲力有多大。马路旁边就有警察，亲眼看到这一场。不过到目前好像还没有抓到那个司机，但是他就去把这个撞倒的人扶起来。赶快带他到医院去检查，居然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什么就是只是被撞的那个大腿上有一些淤青，然后骨头也没有断，内脏也没有出血，没有什么，好好的。 然后她站起来还能去上班，所以这个姐妹跟我分享说，真是奇迹呀、啊。然后她说她自己也经历到很多的患难，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在家里摔倒，但是好像也没什么事。然后她的先生因为工作的压力。经济的压力，他自己没有好好的，就是不当的去求钱、用钱，结果亏掉几十万美金哦，就是一下子一两个礼拜之间，哎呀，是这位姐妹压力好大好大，但是她当时就想到。干脆离婚算了，但是里面的生命好像跟他说不可以。最后他采取了饶恕他、原谅他，然后他一边跟我讲，一边一直感谢主，一直赞美主，说很感谢主，在这些事上我看到主在我们家中。主在我旁边，一直在保护着我们，好像一个个的患难，但是没有更大的伤害。虽然先生亏了钱，但是很感谢神，神还让我有一点积蓄，就是他为他买，为他孩子买一些教育基金，所以还有点钱。他说。我还能给他还债，还不至于成为个欠债的人。一下子，那个积蓄就给他花掉，但是他还很感恩，就是神还让我们可以这样过，然后让我能够饶恕我的先生，原谅我的先生，我们一家人还可以和和平平的过。还可以彼此相爱，还可以有一个完完整整的家庭，包括他们的兄弟姐妹，在患难中能够彼此扶持、彼此安慰。他一边讲，一边流泪，一边一直感恩，一直感恩。所以他说，他快点要受洗了。哎呀，我一听，我心里也满了感恩，满了感恩。就是一个信主还没受洗，还没受过什么，没得到什么喂养的人，神自己找他，神自己把活水流，让活水流到他的身上，就相当彼得到哥尼流的家。福音还讲了一半，还没讲完，神就让降下圣灵来，充满全场的人。我觉得神好奇妙，好奇妙！听他讲见证，不像是一个初信还没受洗的人，倒是像已经追求神多年，圣灵在他里边一直工作、一直带领的人，在患难中还能够一直感恩、一直感恩、一直赞美主。我看到真是不得了啊！接着有另一个姐妹。带着她的女儿来看我，这个姐妹也是，20多年前，她是从国内来这边留学，读音乐学院，然后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，然后我看着她结婚生小孩，她的大女儿。今年就要上大学了，在电话当中，他说：“哎，他现在也经历到神，他有一个见证，他叫我不要讲，他要亲自来讲给我，讲给婆婆、牧师婆婆听。所以那天他带着我来见，就很高兴。我说你上大学啦？上哪个大学啊？让他们两个对抗一下。”就是原来他要进他妈妈，以前所读的这个音乐学院， 哇，我就很为他高兴。我说：“那你在申请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祷告？”他说：“有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祷告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求主，因为他可能不止申请一间学校哈，但是他心里就很盼望能够上这所学校。”他说：“我就求主说，若是这个学校是你为我预备的，你就给我。”有那个奖学金啊，贷款啊，一切都能够很顺利，就是这些钱能够使我足够来读这个学校，因为他父亲刚刚失业，家里没靠他妈妈交情呢，就是他们还有刚买一个房子贷款。每个月还贷款很多很多，所以他根本没有钱来上大学。但是说后来呢，就一笔一笔的钱，奖学金啊，还有那个贷款啊，什么一笔笔就刚好就够他用了，够他进这个学校用，好感恩。然后呢，他妈妈就说，他们本来第一年的学生都是需要住校的。在学校住，在学校吃，那还要多1万块，那是很大的一笔钱哈。他们就想着尽量申请，不要再住校。就他家离学校还蛮远的，要坐那个火车，每一次要1个钟头，所以是要付代价的。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那，你坐车，你在车上你可以读圣经。”我说：“你每天有没有读圣经？”他说：“有。”我说：“那你就可以使用，来的时候坐车可以读圣经，而且，有时候你也可以做功课。”他说：“哎，对了，他说我来的时候，就读圣经。”回家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做功课。然后他用不是很口音不是很正确的国语跟我讲哈，他爸爸是美国人，所以他是个混血儿，但是还会讲国语，还可以对话，但是就讲的就是像。美国人讲的国语呢，那个口音就是带着那个口音，他就跟我说，其实我也不想住校。他说，我们学校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教室，那边就很好，就很干净，但是宿舍这边呢，包括那个会客厅啊、餐厅啊，他说。那个环境不好，他说那个墙壁上都贴很多不好的东西，很 liberal 的，就是很自由的，就是现代那个年轻人的那些喜欢的很自由的啊，很不合圣经的，甚至是反政府啊，就是只是要自由啊，要什么？就是那些不好的那些思维的那些画面啊，或者是小条啊什么。他说：“哦，墙上都贴满那些，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那个环境，说我不想住在那边。”哇，我心里就好感恩，好感恩说，在我们这里这个环境真的是鼓励。几乎是鼓励犯罪的环境，偷东西不算罪的，偷1000块钱以下的东西就不算犯罪，还是9000块以下的不算犯罪的。还有，可以吃大麻的，同性恋好像才是正常的，可以做双性人的。在这种环境中，居然这个18岁的孩子 他会亲近主，他会向主祷告，他要做什么，他会求问主，而且他会分辨什么是属神的，什么是邪恶的，是属世的，是不可亲近，不可跟这些同流合污的，是要回避的。他是里边有圣灵，会分辨，自己知道要来亲近主。我心里很感恩，很感恩，说像这样的孩子，我也没有牧养过，他妈妈也是，只会有事的时候来祷告，来求，来祷告，但是他们能够把这个孩子养育成这样，也是神自己的工作，是活水流到这个人的身上。我们再来看，活水江河的，生命活水的这一章哈，下边一个活水江河越流越广。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就是人若领受耶稣所赐的生命之灵，必能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实在说来，耶稣自己就是这生命活水的江河，这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，随着灵命的成长，还要成为泉源。一直涌流，越流越广，永无止息。我们自己可以找这本书，特别这一章，好好的看哈。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读，在后边，活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。这个是在。以西结书47章说，第9节开始说，这河水就是圣灵的水流，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。这圣灵的水流流到哪里？哪里就有福星，就有生命，就有能力。2000年来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到之处，使凡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，因信耶稣都得以活过来，在黑暗中的人都得见光明。在我认识的人当中。我们有一群人，可能有，起码他们能够藏在这一两年，他们藏在一起聚会，藏在一起追求，彼此鼓励，分享见证，彼此造就，越来越多的耶稣他们。几乎是在不同的地方，要相聚都要坐车的，有几个省，他们在一起，哇，我听他们分享见证，但是一个一个都活过来，一个一个都活过来，不止活过来，连他们的家人，他们自己的生命改变，连他们家。都大福星，我今天就请两位姐妹来讲见证，来分享见证。可见现在这个生命活水在我们当中会越流越广，越流越广。但一个人得到这个生命的活水，他活出来不一样，其他的人都会受影响。一个个。都活过来，都被复兴。我们先请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。
牧师好。
玛莎老师好，还有每一位老师，还有，在交流会所有的家人，晚上好。有些老师是早上好。非常感谢神能够把我带进这个圣灵的水流，在这里呢，领受生命的教导，也在被圣灵呢。制作学习生命的功课，非常感谢神哈！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就是仍然为他保留这样一个纯净的水流，那就是特别，就是这个事情，神的这个带领呢，让我一直很感恩，一直很感恩。家人也听到过我有一些的见证，但是呢。我也深深的体会，就是主的那个工作呢，在我的生命中，在我的家中，仍然还在延伸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就是跟家人分享两个，怎么说？一个是神在我家中，所做成的一个工作，另外一个是主对付。哦，主来对付我的生命，让我尝到，当我的那个问题被主除去的时候，使我尝到主的那个，他所带给我的，使我享受到的，那个喜乐，那个平安，心中的那种宽广，好像是说，我真的没有尝到过。那我先跟家人来说呢，就是今年就是25年的3月，也就是我在深耕细作，的最后的那个礼拜要回来的最后一个礼拜，我就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我儿媳妇打给我，她跟我说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就跟他说我回去的日期，我说怎么了？他说，我有点妇科有点问题，你回来能不能跟我去医院？我说好，我说，你祷告，你不用害怕，这样我他就等了几天呢，等了几天呢，等我回去，他就要去医院，但是。就是我回去之后呢，就是突然的，就是身体出现点小状况，就是，你说似乎像感冒，我觉得也是一种病毒引起的，就是腹泻，就是这样，我就没办法陪他去医院，他就自己去检查之后呢，就是，被大夫的诊断给吓到了，所以这个孩子呢，从医院里回来。那天开始，就整个人就开始恐惧、害怕，因为在那个报告单里面，不是啊，对，在那个报告单里面有几个字啊，就是那几个字是让我儿媳妇呢就恐惧的不行，就为此呢，吃不好，睡不好，就害怕。之前我在没有回来的时候，我只得知之后呢，我就跟他每一天祷告，每一天祷告。那时候每一天可能是1到2次祷告，一次一般的，每一天都会祷告。等我回来之后呢，他去了医院，回来之后，完之后呢，就想怎么去治疗啊，而且就是恐惧的这个孩子，就是心就开始心跳加速，就是我简说哈。所以，当他我发现他这样的时候呢，我就他每一天也要主动来找我，为他祷告，我就陪伴他，把他指向主，我就鼓励他，引导他，我们要来仰望耶稣，等候神，相信，我相信神，在带领并掌管这一切，就这样的去在祷告当中，陪伴当中，其实也有主呢，就是按照他的需要给一些话哈，就鼓励他，就是他恐惧的时候，就是有主的话，就是说， 在他里面，在世上有苦难呢，在他里面有平安呢，圣灵会给予有这些一些引导。后来呢，就是我就开始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大概有2个礼拜寻求，至少有2个礼拜。后来我们主就带我们就是。对，就在这个期中呢，我就领他祷告的时候呢，这个孩子就开始被光照，就是我俩是在微信中祷告，那他就被圣灵抓住，他圣灵就光照他到他自己生命的一些问题，那他就说主啊，他是从小6、7岁信主，是在教会里被教会那时候培养的青年，在青年班里面长大，和我儿子他们都是。那但是呢，他还没有遇见主，但是他祷告神听，他也在这些年走过来呢，他常常会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他都是祷告神，他都会求主帮助解决，主也帮他解决各样有一些大的事、小的事，就是他也经历。但这一次呢，他就是一个无名的恐惧笼罩着他，他无法得胜。那当我跟他带着他要等候，先安静，完我们一起祷告，就这样的。有时候会读一章圣经，完我们再来祷告，就这样的一段时间。因为在这其中要寻求主，要怎么办这个事情，就在这样的时候呢，主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带领。就光照他，他就说：“妈呀，我信了主这么多年，我啥都要，我就没想到我要耶稣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要耶稣。”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他，就是里面我就看到他被圣灵的光照，向
有
主
点
的
掉
一个
线，
悔改，为他的一啊，我
还好，
有
现
吗？
在好，现在好。
感谢主。所以呢，就这样的话，后来主就带领我们这样的有20天之后，就去了一个长春的叫权威的一个医院去检查。等我们去检查的时候呢，就是还有一些问题，有一个低回声啊，怎么样？后来就给开了几片药，7片啊，不是14片。回到家他只吃了一片药。啊，整个的那个问题险就得到解决。其实我真的不知道神在做什么，所以这2个礼拜的药呢，一天吃一片儿，吃完之后呢，我就再次陪他去长春那个医大，又去再次复查，因为大夫定了说你要什么时候来复查。再去复查的时候呢，就那些问题所有的全都没有了。就是，那子宫那个叫什么，宫腔镜啊，叫什么那个报告单里面就是，都是正常，都是正常，都是正常，什么都是正常。哇，就是简短的这一段时间过来之后呢，这个孩子就遇见了主，就是知道了他主帮助了他，医治了他，他就是这样。那刚好我们在3月份有一个小组。邀请我们，就是说，也不是邀请了，就是说，我们大家想聚一聚，要种地了嘛，就是，我们的农村就是要种地之前，就是这些家人就非常渴慕，就是要来，大家一起来追求主，我们就去了，去了我就说你要不要去，他就来，对，这个就是在我跟他去检查到。到第二次复查回来这个期间发生的这个聚会就在这期中，在这期间，他在那个聚会中呢，圣灵就充满了他，就开始他也主也跟他说话，他也向主求了一个，主就呢向他有这样一个显现，他就跟主的这个关系呢，逐渐的变价，聚了3天会。回到家里的时候呢，一直到现在，那是我们聚的时候是3月18号、19、20、21，对，3天，就这3天多的时间，他在那里面跟主的一个连接，被圣灵的一个浇灌，整个生命就活过来，回到家里一直到现在。就 这个家就安宁了，不再打仗了。就是在此之前，他跟我说：“妈呀，我们就是天天吵，就这三个人交叉的去吵，夫妻之间、亲子之间，就是这样的。而且呢，在神在他身上做的这个工作呢，就是之前我一直在领我的孙子来要等待他等候神呢，要读圣经，他呢不是抵挡。”但是他那个想法就是说，妈呀，这孩子上初中了，不像上小学，没有时间去读圣经，哪有时间等候神呢？这功课还学不过来呢。他是用这种理由呢，就是一这样说，本来孩子呢就不太愿意喜欢来祷告啊、读经，有的就这样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孩子，我想够也够不上。想带也带不来，就是这样。那我就是一直都在祷告中呢，寻求仰望神来做工，在我儿子还有儿媳妇、孙子在这个家中，我就一直在祷告，一直在祷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的外甥媳妇她也是妇科出现的问题，他俩几乎是脚前脚后，大约问题有些的相同，也有些不同。刚刚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他也就是有些恐惧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祷告，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开始一个祷，每一天来祷告，每天晚上来祷告，每一天晚上一起，有时候会读一章圣经来祷告，有的时候会读一下的认识圣灵那个书，读一段来祷告，就是这样的，圣灵就带领着我们这个家，我的外甥媳妇，还有呢，我就是。他们的孩子，再加上我儿子、我儿媳妇、我孙子，我，就是我们几个人呢，就这样的，就在这其中，就每一天开始祷告，每一天开始祷告，一边祷告一边寻求，也一边来跟随，就在这个当中呢，后来就经历了上长春检查，又在复查，所以他的问题组医治了他的身体。也呢释放了这个孩子，也把这个恩典，这个主的生命也带到这个家中，所以这个家中现在就安宁了，就不再争吵了。而且呢，就是在这个期中，我儿子经历他那个工作没有了，就是他的工作，在石头厂，开车拉石头，那个工作有一天忽然，因为他晚上夜班呢，稍稍打个盹儿，就被。给公司给说你不要来上班了，就这样。我儿子呢，就这个孩子每一天都是生活中的需要。那依我的了解，以前要是我的儿媳妇就会，对这个事情呢，就会他俩就一定会吵架的，或者是说，也会有一些事情发生。但是我却亲眼见证到这个孩子的生命被改变了。他就说：“主啊，我相信都在你的手中。你既然给我。”关上这个，关上这个窗，你一定会给我打开另外一扇门。他的信心就是在被建立当中，所以就是，神让我，就是说神回应了我这个祷告，为我的家，神在我家中就开始做了这样的工作，包括呢，在我孙子的身上，他也来倚靠主，他呢也在。求问主，甚至学习的时候啊，所以是我就很感恩哈，很感恩神。而且这个祷告呢，我现在出来了，我这几天没在家，我外甥媳妇他们，还有包括我亲家母，他们都加入这个里面，都每一天在为孩子祷告啊。而且呢，我亲家母也把他的儿子媳妇呢祷告，他的儿媳妇也常常会跟我们上线。他说我每一天我不跟我我祷告不让你们听，但是我每一天我自己都在跟主祷告，所以就看到神的圣灵的这个工作就是在我们这个家在扩大，而且在真的是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生活现在就特别不容易，所以他们说主啊，我们越来越需要你，我这个家越来越需要你。就算我把我的孩子供上一个很好的大学，如果没有耶稣，主啊，这一生要怎么过呢？所以他们的就是看到儿媳妇的那个灵被活过来，他就现在。在他的生命中所彰显出来的，他就说有耶稣比 什么比我们将来的那些原来以为的那些都更宝贵？而且呢，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一个，因为我们这个团契呢，大家在一起团契，我们没有老师，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追求，圣灵是我们的老师，看圣灵怎么样的帮助我们。所以这个儿媳妇呢，我儿媳妇呢，她就，为着能够我使我儿子，因为我儿子还没有更深的经历到主，他那个信呢，我个人发现他还是在知识和脑袋里没有太入心，所以他就很急迫的想让我的儿子也能够遇见主，所以这次呢，他们也决定要来到我们中间，在这里和我们一起来追求，可能他们是明天会到。就是我要跟家人所见证的这个圣灵的这个活水，这个生命的水流哦，当他流进我儿子的家中，我儿媳妇真的就活过来，而且他还经历一个很大的事情，他没有去发怨言，我就真的看到，而且我也因此受到一个启发，就是我对我身边的家人不再着急了，对我小组当中的家人我不再着急了，只要圣灵进来了，跟主连上了，主自己就会，就会成为这个人、这个孩子的生命，那整个生命就翻过来。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，我稍稍说一下，我看一下时间哈，就是我自己呢，经历了一个主的一个尝到了一个被主释放的一个喜乐，和一个怎么说呢？我好像没办法去形容，这个我所尝到的这个，我怎么来形容它呢？就是说我被带进这个水流，就是25年、23年，从23年到24年这2年当中呢，神其实一直要处理我一个问题，我的一个问题，但是呢，我就是跟圣灵合不上拍子，我对神的心呢，没有摸着，我对我自己的认识不够，所以当神兴起环境来做我的时候呢，我的心是跟不上的。所以在这样的这2年当中呢，一直到24年的在深耕细作的那个里边呢，神呢就在那里呢借着一个姐妹啊，我们有一个性格上的摩擦，神借着一个姐妹呢，就显露了我的一些问题，所以当时我记得我还跟这个姐妹对付了一句吧，一句不是两句。后来我里面立刻被禁止，我就把嘴闭上，但是我的嘴是闭上了，我的心就哭嚎，我的心就非常难过。所以呢，就是神借着这个事情，在我去寻求的时候，主就说你必须忍耐，使你行完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你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。当神讲话临到我的时候，我才开始正视我的问题是什么。主啊，你告诉我，我为什么这个肉体会这么暴露？那你要做掉我什么？我开始寻求，简略的去说。我就开始等候啊，寻求啊，主啊，你来帮助我，因为在这个经历摩擦当中，我有受伤的感觉，我甚至呢，我的天性想，我不要再跟这个人走近，他会伤害我，就是我这个想法，我就会，我这个自然的就把我就是囚禁在这个与人不和睦，我的人际关系，当神显露了这些主，那我也没有办法解决。后来，一直等候神把我的问题向主交托，一直等到有一天，我跟一个姐妹，我俩偶尔是为着什么事情交通，就交通我们，我就很自然说到我的情况，就是有受伤的情况。那个圣灵就借着那个姐妹给我一句话，她跟我说一句话，她说凤云。他说：“我们不是，要受伤，我们是要伤到死透，我们是要伤到死。”哇，我就觉得圣灵就借着这个话呢，就让我看见我在救自己，我在保护自己，我在爱惜我自己，我在想办法， 就是在维护我这个自己。当神彻底的显露我自己的问题，他要来解决之后，我就开始认真的去，而且那段时间还没有种地，而且主也就给我每一天有很长时间去等候，去来依靠主。那我也不知道主是怎么做的，一直到，大概是5月、6月，就是在前2个月，5月、6月，大概是吧。这1个多月当中，我经历一个三姐，借着一个姐妹跟我说到，某个人说我什么，而且我一听的时候呢，都是被误会，但是我却发现，也其实。按照我来说，我的生命我是无法承受的。这样的误会我，这样的说我就会，就会受伤。但是我就发现呢，他在跟我第一次说的时候呢，我一点委屈也没有，我一点难过也没有，我一点也不想去解释。里头那个平静，那个安稳，就是那是我第一次尝，而且呢，审第二次隔了。不到2礼拜，第二次这件事情，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，完了之后第三次，我发现我的心里面，我第一次尝到，我怎么这么喜乐，一点儿没有被这个他如何说我，而且那个被搅扰到，哇！我就说主啊，你在我身上做了什么呢？怎么我怎么会我怎么我怎么会没有反应了呢？所以这个我就非常感恩神在，其实这2年一直在，当有人说话，有一些话语一过来，我就会受伤。当有人从我们从我的主带到小组当中，后来有一些的事情发生，我也会受伤，甚至我想说，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呢？这个水流我不能离开呀，我离开我就没办法。但是我往前走，我怎么走呢？就是我的这个东西就一直在成为我的拦阻，所以我很感恩呢。今年主在我身上，起码就是这么做了一下，就把我从这个里头释放了出来。他让我尝到，在他就是他做他把这个我也怕受伤，我想保护自己的这个东西呢，他拿走之后呢，反而我里面呢就现在就跟这些家人。接触就发现，我不再怕受伤，就是而且里面还有很多的，一些的经历和被主的光，还被主的一些启发，其实我就是发现，我以前就是我是拼命的要耶稣，等祷告也是，等候也花很多时间，但环境一来的时候，十字架一来的时候，我不够清楚的认识，所以神就借着这个事情。就让我在这里面有一个很多的学习，感谢主。我觉得要说的话实在是说不完啊，我就想呢，先停在这里，把荣耀归给主，感谢主。而且呢，对我还有一个得到的启发是什么呢？以前我觉得背十字架呢是神在制作我的己生命，非常痛苦，非常不容易。但是我现在我就是忽然有一个。领受是啥呢？我就觉得我是被我的己囚禁的、辖制的，是被掳掠的，是主耶稣借着这个十字架或者是这个环境，是来释放我的。所以我就发现呢，再有这样的时候呢，就开心了很多。就是在这里，我来这里的第几个晚上，神也给我上一个功课，那个功课呢。就是我，在跟在一件事情上忽略了我一个姐妹，就使她受到伤害。那后来我，而且是我忘记了，忘记了。而且当这个我知道之后呢，那个姐妹就是很受伤，后来我就为这个事情去祷告，祷告完之后呢，我说主啊怎么办？主就能够帮助我呢，去向姐妹她。抱在姐妹的身上，向她道歉，请求原谅，就是这样的。我就觉得，里面没有声音啊，就是我就特别感恩，感谢主。牧师，我就说到这儿啊，
好，感
感
谢
谢。
主，感谢主，啊，真的是说得好， 我们不是要来受伤，当然我们会受伤，就是让主不止让我们受伤，而是伤到死，死了就不伤了。这是要不断的来学，不断的来学习，不断的来要，不断的来寻求。一个受伤的生命是很难前进的，要主把我们置于死地，不再受伤，就活过来了。很感恩我们还有一位姐妹，曹姐妹，跟她在一起哈，你也可以露一下脸，然后跟我们分享。听说她的见证可以很长很长，但是我们鼓励她就是讲最重要的那一部分。曹姐妹，
郭牧师好，
哎，是的。
边上的牧者、老师们好，家人们好，感谢圣灵给我这次分享的机会。刚才牧师介绍了我姓曹哈，我的那个网名是跟随主的脚踪。我呢是21年年底，就是11月29号，有一个姊妹介绍，就是告诉我有这么一个，那代生活的网校，完了说非常好，他已经体验到了，完了就告诉我你是不是要进来？我说那这个事是个大事，我得跟主祷告，主要是给我带领，或是给我话，那我就进。完了，经过祷告以后啊，真就有圣灵带领。当时呢，就给我一首歌，我只要耶稣。当我找这个歌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就是泪流满面。我就知道了，我就跪下，我说我知道了，是你要带领我进入这个圣灵的网校来学习。其实当时呢，并不知道，进入这个网校学习过内在生活究竟是意味着什么？但是呢，经过一段呢，就知道啊，这里都是一群要主、爱主、渴慕主的人，在这里头追求圣灵充满，并且呢，追求让主的生命从我里边活出来，让主在我的生命里掌权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呢，对我的信仰是一个非常好的归正。因为，我过去呢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不想的，说的太多。因为我的过去在教会服侍的经历啊，基本上就是和其他姊妹，你像俺们小组的素质分享的，还有刚才这个凤云分享的经历也都是雷同，就是把这个在教会服侍，服从教会安排的一切事工，热心的去做，满怀这个热情的去做，就看作是顺服主、爱主。那么我那个当时呢，哎呀，我也挺追求爱的，甚至我里边也自高自义，觉得我挺有爱心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在教会，你像探访中啊，教会不给钱，俺们拿钱啊买。我去看人的，完了遇到有困难的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呢，那么就拿钱，都是自己拿钱给他们，或者是住院去看他们，那肯定都拿钱。后来呢，我就发现自己呢，哎呀，怎么对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么热心，也非常愿意和他们接触，也爱他们，甚至呢，这个也愿意为他们付出。但是我觉得我心里的问题呢，就是对我丈夫的爱始终还爱不起来，就是我在家里呢，常常，对他呢，虽然是夫妻吧，在一起生活，但是呢，就是里边那个我有的那个苦读，对他的那种埋怨，对他的那种，怎么说呢，就是不饶恕吧，在我心里一直，就是可以说是捆绑。那么，我为什么对丈夫会有这种心态呢？就是说，我的婚姻呢，是母亲，双方的母亲给做的主。结婚以后呢，我就发现两个人， 是不同，完全性格不同，就是各方面都就没有相同的地方，那么在一起生活，那么用现在年轻人说，就三观不合。这种不合呢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就很少交流，没有共同语言。但是呢，那么已经结婚了，而且有了孩子了，那为了孩子就得将就，就得忍耐。那么直到呢，孩子考取大学了，那个时候企业就不好过，就濒临倒闭。但是我那个时候呢，应该说现在知道这是神的抬举，已经把我放在。我们厂子很大，就是把我放在，就是线团，线团级的那个职务上了。那么如果说是企业倒闭，那么按照市里的干部管理规定，那我是肯定不能下岗的。市政府是肯定，市里肯定是负责到底的。但是呢，俺家丈夫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满哪给我找活干。就想着叫我出去打工，挣钱供孩子念书。哎呀，我心里啊不舒服。但是在那个当时也确实有了一个机会，让我出去，就是，丹东市政府啊，他经营了一个饭店，叫燕郊大厦。后来可能政府要求改革，不让这个政府经商，他就这个招标。那就被宽甸的一个局长啊，商业局长，给这个就算是中标了吧。那么他来承包的时候，他可能就需要找一半人马。这个时候呢，他想找一个特别可靠的这个仓库保管员，但是钱不多，给500块钱。那么这个消息跟我说了以后，我想，哎呀，那个当时企业都挣不了多少钱啊，300来块钱都不能按时开。我说那行，500块钱那也比在企业，挣得多。我去干，啊，就下去了，下去了，干了一段时间，就心里特别的难过，就觉得哎呀，就特别的失落，就开始心里埋怨丈夫，你怎么在家里？我在那么高位置，你叫我出来打工挣钱给供孩子念书啊？你怎么不出来？你一点没有担当，一点没有责任感。心里对他就有苦读，啊，苦读了一段时间以后啊，就是回家也不愿意搭个他。完了，我就提出来，不行，咱俩离婚吧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不能和我俩同甘共苦，一起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，那咱俩就分手。那么丈夫呢，不同意，坚决不同意。他也把这些年来他管理家庭生活积攒的钱。1万来块钱拿出来说，这个钱就供孩子念书，那也不够啊。那孩子一年就得1万，我一年才在那个当时在电台大厦，也就一年挣600，那不是一年挣算6000。哎呀，他在企业，也是留守在保卫科，也挣不了几个钱。后来呢，补偿实验厂的就买断，那好吧，哎呀。就是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商量，谁也没说两个人在一个单位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国营企业不能都买断了，将来一旦又有什么，肯定有后顾之忧啊，是不是留一个？没有，他也在厂子积极买断了。那我已经从那个岗位上下来了，那我也就被逼无奈，我也买断了。你说在厂子干了30多年，买断才给一万块钱，一年给3000来块钱的。
曹姐妹，我们那
就
个
很，
过程简单一点哈，
啊，好，哎呀，
讲讲神做
当
的
时
工，
呢，真
讲
的
神
就
做
是
的
绝
工。
望了吧，哎，等到后来呢，就是二也就那么将就过了，他得病这一块呢，我也不说了，就说我进到内在生活，21年姊妹这把我介绍进入内在生活。哎呀，进入内在生活也赶上我丈夫啊，就是我们那个楼回迁以后，就是出现了这个房屋的面积，和实际面积不符，就和开发商打官司。 结果我丈夫在这个问题上呢，别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过去在单位是保卫科的，你又懂法，就叫他出来帮着打这怪事。”他也非常积极，结果打了3年的怪事都没打赢，最后告到法院了，也没胜诉，把他自己就累倒了。累到这个期间呢，我劝他，他也不听。我说：“你看，深渊在深。”咱们何必能和那种权势去斗？你能斗过？斗不过？但是他也不听，就是晚上经常写状呢，就把脑子累坏了。最初的反应就是情功能紊乱，植物神经紊乱。那么上这个大小便就有问题了。那么上医院一检查，其他地方没有毛病，就肠息肉。那么就住院做了手术。手术出来以后。结果呢，精神方面又出现问题，这马上又到精神病院去看病，先后看了2次，住了2次医院，得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精神障碍的疾病，焦虑症和抑郁症。那么就吃药吧。哎呀，开始啊，他自己非常痛苦，靠吃药维持睡觉。但是后来呢，他就觉得，哎呀，这药挺好。我吃这个药，我也能睡觉。他就，哎呀，就坚持吃这个药。结果我就发现，等他吃这些药的时候，吃第二年的时候，就发现他就有一些不正常的，一些症状了。你比如说，把满桌子摆一些碗，这个碗是吃药的，那个碗是吃完饭喝水的，那个药那个碗呢是尿尿以后要喝的水。哎，桌子。我说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说你想喝水咱就喝，你受这个吓着不，就量好了喝。完了呢不听好，我也就放下了。因为国内在生活，这个牧师一再教导我们像祭司在家里顺服丈夫。那我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这么接受操练，也愿意顺服那个圣经啊和牧者的教导。结果呢，这样又有心理情况了，尿尿就开始用舀的量，用舀的解尿，用酒杯量我尿的尿是多少。哎呀，你怎么说也白搭，还是那么量。量了一段时间呢，不那么了，这就开始大小便就不在坐便里解决了，就是完全是用盆的解。我说那你尿尿，不行，我给你弄个尿。哎，尿壶尿不得劲儿，那么就用个盆子解决。有的时候拉的就沫里带外的，捂了你给收拾完了以后还会有味儿。哎呀，哎，就在这个过程啊，真是就是知道是主在我里面，就是每次在我忍耐不住的时候，就跪下来跟主祷告啊。每次祷告，主都释放我，哎呀，我心里就好受了，就释放了。就不去和他计较了。那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，不论是在吃饭方面，3顿4顿，几点吃，对吧？吃什么，完全都在听他。那个时候我就完全顺服他了，因为咱这个内在生活也在教导，这个我们要死嘛。后来姊妹们就看我说：“哎呀，你真不容易哈。”我说：“我也没觉得。”后来一点的就是靠主得胜了啊，就知道主就住在我里边，主会负责，主能担当我，我的重担，主也能负责任，就心里常常会这样想。所以因为相信主是信使，你劳苦担重担，你就到我这来了，我能使你得安息。就是我在经历中常常思想这句话的时候，主真就使我得安息。所以我就跟姊妹我说，我觉得我死了，我怎么觉得这些事我都不往心里去了，我也不感到很痛苦。哎，就这么，过了一段时间吧。但是在这个经历过程中啊，我也不是总是得胜，那么也有这个失败的时候。你比如说他有一次，上江边遛弯，结果遛着遛着就糊涂了，糊涂找不着家了。结果就是，就一个劲儿的往前走，一个劲儿往前走，越打听人越告诉他，他就越糊涂。结果呢，就遭到我们这个地区的四道沟，应该说离我们家有 三四十里路吧，我觉得路程是挺远的嘛。那个结果呢，往常他6点钟吃完饭出去遛弯啊，7点半的钟肯定是回来。结果那天小家活动结束完了，这个人怎么没回来呢？我就等，等完了还没回来，我就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求你保守他的脚步，怎么地的让他平安的回来。哎呀，9点不回来，9点半不回来，我这个过程就一个劲儿祷告。一直到10点半了，这个人还没回来。哎呦，我真就毛了，就赶紧的上派出所报案，啊，有没有这样事的老人？我说他怎么的，啊，派出所说还没接到。哎，等我回家再祷告的时候，就我也求一个姊妹帮助我祷告，姊妹就跟我说，啊，我祷告挺平安，他可能走迷路了，不要紧，你别担心。哎，等我再祷告的时候，我祷告时也是心里还不那么慌张。哎，挺平安的，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。接近11点，四道沟派出所打来电话。哎，你是遇到人家属吗？我说是。你丈夫到我们这里来，他说他找不着家了，你快来接他吧。哎呀，关子们，我就不能再说别的了，赶紧打着车就去了。去了以后见面以后，我看他确实挺可怜的。我也不能说什么，就跟你派出所做了个交接。我说那你就正好，我说我来时打的车，这个车一时咱家，那你就他骑的车的到的四道沟，完了呢，人家那个出租车现在规定，就根本后备箱不允许带自行车，所以你只能自己雇人拉回去，或者你自己骑回去。哎呀，四道沟多远呢？其实路我也不怎么熟，没有办法，我说那你跟着出租车就交代司机，还拉到就是我打车那个地方，那就是我的家。司机都说的挺好，完了我呢就骑他的车了，1个半小时到家。那中午啊，满身是汗的，那还是春天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一肚子气呀、啊，就也跟主说是主啊，千万叫我回家别发火啊，让我能控制住自己。结果呢，等他进门以后，他看我，他先到家的，看我回来了，完了就说：“哎呀，就解释。”他这一解释啊，我真的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就说：“你去死吧！”就给我气的，我那眼泪就哗哗就下来了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心里也非常的后悔。我一看他挺可怜的。完了，赶紧的！我说你赶紧上床吧，我给你做饭，给他做饭吃。我有好一个在主面前祷告、哭泣。后来这个事儿也就算过去了。结果呢，就因为老吃这个三院的药哈，怎么劝他减也不行。我劝他到医院去，我说咱吃了这么长时间，去看一看是不是需要换药了。你别以为吃这个药将来出了问题再怎么办，就是这样坚决不去。结果终于有一天，就是我做的这些事情全都发生，严重的紊乱是不能自控，就是不仅大小便在家里会经常的，就是把家也照得不像样，出现什么呢？出现幻觉，经常能看见说，哎呀，这前面出来个人，怪吓人，他就吓得够呛，完了，甚至呢就出现一道光。或者一些什么的现象，他就非常恐惧，非常害怕，就进屋就说：“哎呀，不行了，我要死了。”完了，有一天就听见一句话说：“你尿不出尿来，你马上就得死。”他进屋就跟我就说：“我尿不出尿了，他马上就死，我要死了。”就非常难过。后来我一看，赶紧的，我就上前绷住他了，绷住他，我说：“没事儿。”啊，你不能死，因为你是主的孩子，啊，主一定这个主掌管生命，主能救你，你不用担心，就把他扶到床上，就给他举手祷告，哎，就过去了。后来呢，他就长时间的，就是经历了有1个月老出现这个幻觉，后来在家里就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小便站在地下就尿。经常的尿裤子，我一看不行，再一个是在家里就胡言乱语，来了，赶紧躲， 完了，勇士就拽着我，就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我一看完了，出现分裂了，就赶紧的给他联系这个精神病院，寻思在那住院。结果去了全面检查以后，你说这个人呢，心脏已经 TS 波改变了，如果再吃镇静剂的药，马上就会出现猝死。那么经过全面检查，其他器官也是严重的衰竭，说我这个地方治不了。完了，那花自己花钱到综合医院去做心脏的这个 B 超，结果这些都检查完了，已经经历2天了。那个院他一听那个医院治不了他，又听说吃药把他造成这个情况，他就跟我说出院我不吃药了。我说那不行啊，啊不行，我出院坚决出院。药我也不吃了，结果等他回家，药这一不吃，他那个症状，焦虑症完马上就反弹，就这一宿都不能睡觉，就开始出去折腾。出去了以后，我那个时候晚上不能老陪他，我就困的我就睡，他就出去了，钥匙就忘带了，搁外边把裤子全都尿了，就等他要来家去就砸门呢，在外边抽烟呢，哎呀。弄得邻居都能听见，你想半夜那样砸门，谁能听不着？就赶紧开开门，一看主子的不像样，就赶紧给他脱了，换个衣裳，你赶紧上床休息，你吃药吧，不吃，完了就开始就睡了，睡了我给他祷告，就给他洗呀、弄啊。白天呢，正好我们是礼拜天，礼拜天俺家有个老姊妹和我一起在网上聚会，后来那么她这个问题严重了，我叫儿子也回来，那么她自己也说。我受洗，我就叫儿子给我受洗，我不到这教会受洗。
哎，姐
后来
妹，
儿子也不，
我们没有时间了哈，你就讲神做的那个最重要的，
好，哎呀，感谢主啊，当这个就经历这些事情以后啊，他那天病重了以后，他就到医院，就是突然间，因为大量的喝水造成低钾血症，就抽搐，上医院抢救。抢救了11天，他最后还是被主接走了。那么就这个整个这个过程，我就觉得，都是主在借的我丈夫这个环境来制作，因为我里边没有爱，我里边不能包容，不能忍耐，不能接纳他。结果就经过他这30年，我里边这些东西全都没有。就后来呢，就完全能接纳他，甚至他大便堵在你跟前，我拉了怎么地，或者我尿了怎么没有反感了。看着这些受不了的时候，就哈利路亚赞美主，真是感谢主，是吧？如果没有主，我不会真的平平安安经历就是这么大的环境啊。我感谢主，是内在生活给了我这么大的益处。我也感谢这个郭牧师，在我丈夫有病期间也为我祷告，为我丈夫祷告，真是感谢这个咱这个内在生活的牧者的谆谆的教导和这个，哎呀，弟兄姊妹的见证，真的就如圣经说，他们的见证啊，就如云彩啊，这个围绕我，使我能够有力量，在这个环境中靠主得胜，真的让我看到了。没有主不行，是吧？让主在我里边活真好，是吧？有主真好，我就分享到这里。
啊，谢谢超姐妹哈，在超姐妹的见证中，我们看到，啊，家中有病人要服侍，的确是不容易。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家人都需要服侍家里有病或者是老人，真的我们很需要主，很需要主，需要主给我们更多的忍耐，更多的爱。啊，真的是无条件的爱，我们是很需要，也只有在内在生活里边这样来追求。刚才姐妹们分享的都是需要死，因为唯有我们原来那个没有爱、没有忍耐，或者是自以为是的那些生命死了，我们才能够。 接受耶稣那个满的爱、满的饶恕啊，只有啊那个大有能力的生命，也能够使那个活水在我们里边流出来，还满溢出来，能够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的家人都被可以说被卷到这个活水的江河里边一起来游泳。我们今天也只能分享这么多了，赞美主，我看到老师们都在线上哈，请你们简单的回应或者是祷告，给大家一点鼓励。不知道玛莎牧师有在线上吗？我们其他老师先简单的回应祷告，为大家祝福。
好，我就来祷告了。
感谢主。
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主啊，你是赐生命的。主啊，你是活水。主，我们喝了你这个活水，从我们生命里头就流出活水的泉源。
是的，
主啊，感谢你今天再次的对我们说话，因为除你以外，我们再也不能从别处找到这个生命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把自己赐给我们，也感谢主今天晚上两位姐妹的见证。主啊，你在他们的里面成为他们的生命。主
是
啊，
的。
要服侍家人，主啊，要面对家里各种的突发的事情。主啊，若不是你自己在里面，主啊，我们很难面对这个生活上的种种的问题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说了，我们若喝你所赐的活水，会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泉源。主啊，我
Amen。
们感谢主，哦，为着主你自己的生命，让我们的姐妹，也让我们线上的家人们都能够拥有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更加的、更多的寻求你，更深的爱你，更厉害的要你。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为着家人们向你祈求祷告。求你把你的生命更多的赐给我们，
阿门。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充满我们，我们将感谢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
阿
门。
门，
阿门。
阿门。
我来祷告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真感谢，真的要赞美你。除了郭牧师他领受的分享以外，听到两位姐妹用生命去跟主互相的交错，主啊，我们都一样，没有一个是生来就是勇壮的，我们都很脆弱。若不是神你的爱支持着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走过那悲伤，走过那失败跟挫折，带领我们更深的进入到与主的连结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有你，我们没有失落；因为有主，我们每一个亲爱的家人一生的当中，都要经过跌跌撞撞，然后起起伏伏的被主建立、坚固在主的恩典的里面，谢谢主耶稣，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
阿
门。
妹，阿妹，哦，主耶稣，让我们求帮助我们更多的爱主、顺服主，好让我们更多的拥有你，我们能够 阿妹。
服侍我们的家人和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，乃是照你所说的，是在爱里的
出于爱耶稣而做，是为主耶稣而做的，以至于我们就从你得着基业，也从你得着报赏。那就是你把你自己给我们，也把你的喜乐给我们。因此，主啊，我们真要说谢谢你，借着家人跟环境来助助我们。今夜让我们听见凤云跟曹姐妹这样过程辛苦曲折，却是如此的充满了活水，将和那永留的祝福和见证。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主，这道是如此的又真又活又真实，也是如此的信实。我们真是将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灵魂都抛锚在你这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，
阿
一生
门。
降服于你，顺服主，也顺服你所设立的次序，为着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拥有你。这样祷告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。
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在我们生命中来制作。当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放下自己，愿意完全的向你顺服，甚至感恩着来领受你给我们的一切环境、一切遭遇，主啊，你就把活水赐给我们，让活水就在我们里面永流永流，啊，真的是不止我们自己活过来了，也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、我们的家人、我们一起聚集的啊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当中。其实我们现在看到，在各处你都在做工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需要这个活水的江河，我们也要勇敢地跳进这个江河里边。主啊，把自己完全交出去，让你啊来使我们，把我们托起来，让我们可以自由地游泳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丰丰盛盛，不只是那个水到踝子骨，到膝盖，到腰，而是整个人就顺着圣灵的水流来行事，来活，来见证你。主啊，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位家人，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你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把荣耀尊贵全都归给你，请你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做，在我们身上来做。主啊，我们就要更加的荣耀你，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妹，阿妹，谢谢，谢谢牧师们、老师们的祷告，谢谢我们各位在认真的来听这些见证，也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，都能够来成为他的见证人。我们生命交流会就是要这样的来彼此来交流。不过我们以后就是可以尽量讲淡一点地名人名不需要讲得太清楚。好，赞美主。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。